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这次旧约历史书的读经班已经进行了快六个月了，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你们非常的有恒心。现在是我们的倒数第二课，今天要看的内容是尼希米记，下礼拜我们看以斯帖记，就把这旧约的历史书就看完了。旧约历史书是篇幅最长的一个部分。我们旧约分成四个部分，从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那从篇幅来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个历史书。那我们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那感谢主，他借着这些历史上的事件来帮助我们的灵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些日子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福我们，并且照亮我们的生活，照亮我们自己的心。今天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求主借着这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当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尼希米记总共有13章，我把这13章在大致上给大家做一个总括啊。它的作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同意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他们是同一位作者，传统上认为这个作者就是以斯拉啊。那尼希米记里面有个很特殊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尼希米回忆录。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里面有一部分它是用第一人称说我怎么样的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认为说这当初是尼希米自己他写下来的。后来当以斯拉在写作尼希米记的时候，就用尼希米当初所记录的那一部分的资料啊。请大家看翻开尼希米记。从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的宫中。你看他说我，那时我有一个弟兄等等。你从第一章往下看的话，他一直是用第一人称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一直到哪里呢？到了第七章他还是在说我。所以一到七章都是第一人称。好比说第七章的第五节，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官长百姓等等啊，一到七章还是第一人称，这个是我们称为是尼希米回忆录的部分。但是到第八章开始就不一样了，第八章你就没有再看到这个我字出现，是用这个第三人称开始。那这一部分从第八章其实它可以接到前面的以斯拉记的那一部分，这里是另一部分的资料。第八章第九章一直要到第12章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那个我字出现，就是第12章的第31节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庆祝典礼。尼希米就那时候分成两部分的人啊，一部分从这个方向走，另外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最后到圣殿那里汇合，一个庆祝的一个行动。第31节12章说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等等，从这里一直到尼希米记结束呢，又是用我字出现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在这个结构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第一人称的尼希米他本身的回忆，那另外一部分是第三人称。然后在这里面有不少的名单，包括一些家谱，还有那些归回的一些人的名单啊，这跟以斯拉记都非常的类似。好，犹太人的三次归回，我再跟弟兄姐妹复习一下，总共发生过三次，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第一次就是波斯王古列下令说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回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主前538年左右，是那个叫省长叫所罗巴伯的带了 连犹太人带奴仆合起来差不多5万人左右，那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回去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圣殿，因为中间他们停工了一段时间，花了前后大概是20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圣殿盖好了。后来又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到了主前458年，那这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波斯王，叫做亚达薛西，是他在位的第7年。那个时候是文士以斯拉，也是奉了这个波斯王的命，他就回去，目的呢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重新教导他的百姓，这是第二次。在以斯拉之后又过了10来年，12、13年时间而已。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本书的这个时间了，就是还是亚达薛西王，但是那个时候是他第20年做王的时候，然后带领的人呢就是这位尼希米，他原来是在波斯的王庭里面做酒政的，给那个王端酒杯的。那后来因为他的请求，波斯王就派他出去，回去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给了他一个身份，就是犹大省的省长。那个时候波斯帝国它的版图非常的大，全国分成120几个行省，这个犹大是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行省。这是他们3次回国的行动。你把这3次的回国的行动用复兴这个字来看的话，那第一次他们是敬拜上的复兴，因为他们是要去重建这个圣殿。圣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回复圣民对神的敬拜。然后第二次以斯拉回去，因为他的身份是文士，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就是要把神的话语重新教导神的百姓，所以那次是神话语的复兴。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是重建圣城，这个圣城就是什么？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生活的地方。那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的下半段，其实讲的是他们生活方面各方面的复兴，所以这个是生活的复兴。在尼希米记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跟第二章就讲到说神对尼希米呢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他怎么知道呢？就当他听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家乡的情况，心里就非常的感动，他就禁食了好几天，然后向神祷告，然后他盼望能够回去重建这个城市。那中间分成几个的步骤，一开始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说弟兄姐妹，有时候也许你听讲道的时候，内心特别有个感动，想要响应神的某一个呼召，或者弟兄姐妹跟你分享的时候，可是你内心还有点挣扎，到底我要不要去做？我还有好多事情，别的事情我到底可不可以去做？但一开始的话，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个愿意顺服的心，你说神啊，虽然我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愿意顺服你的呼召，请你显明你的旨意，替我开路，只要是出自于你的话，我愿意。那这个是回应神呼召的第一部分。有些人他其实是不太乐意，神啊，千万你找别人，千万不要找我，或者是宣教的话，在美国可以，在非洲不可以。但如果你有个愿意顺服的心的话，就可以知道下一步。那尼希米他用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啊，就是祷告跟等候，他没有做什么动作，就是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到了一个恰当的时间，他到了那个亚达薛西王的面前，他就开始说话了。那一次也是神给他有智慧，就那一次的一讲了之后，那个做王的就答应他了，而且给他很优厚的条件，给他省长的身份，又派当地的官员来帮助他。然后第四的话就是他的这个 action，他一旦说可以去的时候，他就动身了，他就不再去考虑别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回应神呼召的一些的具体的步骤。你心里愿意去，然后你愿意祷告，环境的印证给你开路了，那个时候你就起身啊。尼希米他讲的是建造。尼希米记有13章，可以分成2部分，前面那一半讲的是对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城墙的建造，那后面那一部分 他就讲的说怎么样恢复那些圣民的生活啊，特别是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些祭司啊，老百姓怎么样用财物支持他们等等，那个跟生活有关系。所以这是尼希米，他讲到是整个的生活上的一个重新的建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尼希米记，我们看看圣经的经文，从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八节，讲到波斯王给了他诏书啊，让他回去，然后在第八节的最后有一句话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那这一句话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出现过好几次，同样的一句话，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是一句非常 personal 的话。他说我的神，然后说我之所以能够通行，我的道路能够畅通，是因为神他施恩的手在我身上帮助我。所以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把这个功劳，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他心里很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跟帮助。但是这是他这个尼希米这个人呢，他在神面前的地位站得非常的稳，他就知道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他自己没有居功啊。那你看看他这个人他自己的做法，这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人。从第九节开始啊，王就派了军长马兵护送他，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到第十节啊，他一到了之后，那个抵挡他的、拦阻他的那个力量马上就发作。中间有两三个人是为首的，一个叫做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伦人多比亚。这多比亚跟参巴拉两个人的名字在后面会出现很多次，我们中文翻成为奴的可能有点让我们有点困惑，他其实不是一个做奴隶的，原文那个字也可以翻成是仆人，做仆人的。在那个时代，那个仆人是侍奉王的，他给波斯的王做仆人，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个当官的，他是一个地方官，什么官位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的英文的版本不翻成是为奴，他们说 official， 他是个官员。那后来这个多比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烦恼，他一去就有一群人反对他。然后你看他的做法，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先不作声，他有三天的时间谁都没告诉，然后他就自己呢骑着一匹马，骑着一个牲口就去看那些城墙。所以你看下面讲的哈，好比说第十三节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等等等等。他讲到说他晚上出去巡查的那个路线。第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太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就他这个人做事很实在，他到了地之后，他先不摆出他省长的威风，他不这样做，他先实地考察。三天的时间他就去看这个情况，看完了之后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号召自己的弟兄姐妹来同心的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第十七节这个时候他就说话了，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他又告诉他们神的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等等，就鼓励当地的人一起来同心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那后面又说了，那些抵挡他们的人一听到他们要动工了，他们更加的抵挡他。第十九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这里又多一个人叫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你们搞这个城围起来是想背叛，就开始散播一些谣言。 你到最后会看到那他们的态度的转变，一开始是看不起他们，轻视他们，藐视他们，到了那个城墙盖好了之后，就他们开始说畏惧他们。那你看第三节，第三章整个的一章是讲的他们很有次序的，按照耶路撒冷的十个城门，这样子一个城门一个城门的这样子来建造那个城墙。从第三章一开始哈，第一个讲到的是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怎么样从阳门那里开始，然后这样顺着这个顺序下去，这十个门走了一圈，每个人都是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对着那个自己所住的房子来建造。那请大家注意这个人哈，第三章的第一节那个人大祭司以利亚什哈，你要记得他的身份，他是大祭司，他是以利亚什。Suppose 他应该是尼西米最亲密的一个战友吧，啊，是自己人，他又你看第一个就是他，大概。但是这个人的身份跟动机非常的复杂，他其实跟那些反对的人呢是有关系的。后来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时间过了12多年之后，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神的圣殿里面呢，留了一间房子给谁呢？给那个多比亚，就是犹太人的敌人，说我在神的圣殿里面给你预备了一间房子给你。那你说谁给他预备？谁有办法在圣殿里面给这个神的敌人预备一间房子呢？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哈。第十三章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什么的，原来是个库房哈。那段时间是尼西米不在的时候，他等于是回京述职，做了12年的省长之后，回到了波斯王那里去，有很长的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不在。等到他回来之后，在第七节哈，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然后他就很恼怒，把这些东西都丢出去，然后就是洁净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看这件事情，你知道说尼西米他回去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很纯粹的只是外面的人反对你的话，里面的人都是一致的话，那件事情其实很好做。但是如果你里面的人特别是重要人物跟外面是勾结在一起的，而且不止他一个，后来你看有好多人，那这个工作就相当的困难，就十分十分的困难。所以他后来能够做成完全是靠着神给他的恩典。好，这是第三章讲的这件事情。但第四章这个时候还没有盖好，这个就是这个城墙还没有盖好的时候，这第四章就专门有讲说他们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是什么。那还是这几个人，第四章一开始就讲的是这个参巴拉，好，然后后来又讲的第三节说亚门人多比亚，就是他们这几个带头的在反对，在跟他们过不去。然后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上礼拜我有跟弟兄姐妹看过，就是尼西米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遇到敌人他怎么办呢？他就向神祈祷，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头上等等等等。他说因为这些敌人这样子对他们，所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来对付他们。他求神来祷告，求神来对付这些人。那从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有三个难题哈。第一个难题是内部的疲乏，说自己人累了。你看第十节啊，犹大人就是他们自己人回来修建这个城墙的人，犹大人说什么呢？说灰土尚多啊，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 不能建造城墙。泄气了，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就说我们这件事情做不了，这是内部的疲乏。那第二部分的难题的话，就是敌人的攻击。在第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这个是攻击了，他进去杀人了，这是来自于敌人的攻击。然后第三个比较复杂一点，就是第十二节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请注意他们是犹大人，就是 suppose 是自己人，但是他们是靠近敌人居住的，这其实就是假弟兄，似乎是你的弟兄，但是他跟你不同心，他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所以这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做什么呢？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你们这耶路撒冷根本盖不成的，你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跟我们这住在一块，就像我们这样子跟敌人这样混住在一起。所以有这三个困难，第三个就是假弟兄的搅扰。我请问大家，这三个困难哪一个困难最大？内部的疲乏、敌人的攻击，还有假弟兄的搅扰。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侍奉神嘛，我们就心里就有个预备，说哎，一定是会遇到困难的。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前几年建堂的时候，其实挺有困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在狮子母那里得到那个 permit， 最难的就是得那个 permit 的那个过程。后来那个公听会的时间到了，那这附近的邻居就要去啊。住在那边的那个日本人呢，那边的邻居他们就去，反正就是这边说我们教会的坏话，反对啊。还有旁边的这个 apartment， 我们旁边这是一个 apartment， 那边大概有20几个单位吧，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建、还没有拆之前，他们就来了好几次。那来的那个人其实很有意思，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太太也是基督徒，但他太太是做房地产的，就是他们那里面有个单位刚好空出来要卖，然后那个买主很满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那个老的教堂，那个买主说从他那边看下去就是 church 一个 parking lot 很空旷，都看得很好，他说 make sure 说他们保持原样，就我们这保持原样的话他就会买，所以他就来要 make sure 我们不会 do anything。 但他知道我们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拆掉，要盖一个三层楼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呢，那原来想要买他的那个人就说，这样子我就不买了。那不买了，他这个带的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就很生气，说要不然我就做成这个生意了。所以后来就是他们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他们，但是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在某某教会聚会，但是他看到他旁边的这间教会要做神的施工，要在建立就更高的一个楼房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反对。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是你在做主的工的时候他都会出现。那这是尼西米他的难题。后来他是做好的，盖好了这个他的这个城墙。那在第四章的后面那一段呢，就讲的他盖城墙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叫所有的人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所以工还是要做，但是要防备，所以总是身上佩戴的兵器，随时准备说敌人来了，然后他们要跟他们打。所以那个过程可见是很累的哈。你看第21节哈，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哈，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这是整个一整天了，天一亮一直到晚上星星出现的时候。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都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衣不解带。 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很辛苦地完成了这个功，这件大功。但是第五章里面他就讲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这个人，就在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其实内部相当的复杂。他就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犹大人的穷人呢，他们那个时候过得很苦，他们的这些田地啊钱啊被人家给拿去了。那你看看这些穷的犹大人的抱怨啊，第五章讲的是这个内部的怨声啊。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是埋怨他们自己人犹大人。那就讲了三种情况，有的说啊，这第一种情况，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所以说我们家人多不够吃的，要去找这些粮食来啊，大家有的吃。第二个，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就是我们那个地都给卖了，为的是得点钱能够买食物吃。那第三种，第四节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啊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啊，就是他没有卖掉，但是就说等于是抵押，我们这个田地抵押掉了，然后借了一笔钱，但这个钱如果到期还不了的话，人家就把这个地给收回去。有点像我们在美国买房子都是向银行借钱的，你每个月得付钱，到几岁你付不出来的时候，那银行就把房子收回去，是那么一个状况。然后他们就大大的抱怨，他们就说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然后那些有钱的我们的弟兄他们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五节他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要将儿女去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女的哈，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内部有问题。那你看看尼希米怎么样来处理啊？你处理什么事情就最难的就是内部的问题，外面的问题通常比较简单的，但内部的问题，你看看尼希米的做法。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第一个，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是看到说人民当中有这种状况很生气。然后你看他怎么做，第七节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这是公开的指责，他没有一家一家的拜访说某某某人你这样做实在不对啊，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把你那个收的那些钱还给人家，不是，他没有说一家一家去拜访，他就招聚一个大会，你们这些人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公开的骂他们。你说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说如果弟兄得罪你的话，你要再私下去跟他这边谈他如果不听的话再多找几个人谈，如果再不听的话才叫教会来指责他的处理这件事情。这事情一样不一样，就如果你现在是教会的领袖执事或理事，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你需要能够分辨它的性质，你只有把那个性质分辨清楚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处理是最正确的。你说尼希米他二话不说就召集一个大会，公开指责这些人，你们这样向弟兄取利是大大的错误，骂他们。而耶稣又说，如果弟兄得罪你的话，你就必须要暗地里跟他讲到底谁是对的，该怎么做才对，那事情的性质一样不一样。耶稣讲的那话其实很清楚，说当你的弟兄得罪你 personal， 你的弟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的时候，你是私下慢慢的跟他谈，但如果现在不是私人的事情，是整个的人民的事情，公开的事情，这个时候私下没什么好谈的，召聚大会把话讲清楚，该说的说，该骂的骂，这是尼希米的做法，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你如果公私不分的话，到公家的事情你把它当作私人的事情来处理的时候， 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还一个一个的去，对吧？哎呀，私下去跟他讲的话，也事情越来越糟糕。所以尼西米他这个步骤他是对的，召聚大会攻击他们。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像尼西米这样子的心智。他是一个完全为神的，完全他的心非常的就没什么私心的人。他不说这我做这件事情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他就完全为神这样做的时候，那神就会 honor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他做成功。好，他公开的指责他们，然后这样子还不他指责完的时候，你后来看这些众人的反应，说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这第八节的最后啊，这些人就等于是认罪了啊，没有跟他再 argue 下去了。第九节，那光是你们承认自己做错了还不够，你们要有实际的行动。所以第九节开始他就说，你们这样做不对，所以你们要把那些啊夺来的这些什么田地啊、钱粮啊东西就还给他们，收的那些利息呢也还给他们。所以到了第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好，答应了说要还，要还，都还了，让这些穷人可以重新拿回他的地去种东西，有粮食吃。那尼西米他还不放过，你说人家都答应要还了吗？行了吧？不行，你们都答应要还是吧？先把祭司给我找来。所以下面又说，我就招了祭司来，然后你们当着祭司的面大家发誓，叫众人起誓，立下重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然后他自己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抖他的前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的等等等等，神照样要抖他啊。他做事其实他很实在，你看他不是做一个好好人啊，可以了，人家已经愿意了就算了，他就把这根钉子把他给钉到底。祭司来了，你们当着祭司当着神面前发誓，发誓完了还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将来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才放他们走。而可是会众的反应很好，你看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做了。那这是尼西米的手段，你说他这样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太对了，我非常喜欢尼西米这个人啊，痛快。那他也跟我们看了说啊，做基督徒做神子民的另外一面，有时候你的一些的过去那些想法未必是正确的，你以为说基督徒就是一个好好的人，然后什么都 OK 都 yes， 不是这样子。你要到时候你只要对神的心是对的，是忠诚的，但是有些事情你要分辨他的性质，然后知道怎么样一个做法。那你看第十四节开始，你读下去之后也会觉得很奇怪。他就说第十四节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总共有十二年的时间哈。他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没有吃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他开始讲了哈，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啊，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敬畏神不这样行啊，他一点都不客气啊，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然后他又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个人在我的席上吃饭，每天呢我就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这是每天的。然后每十天呢，每十日一次，还多预备各样的酒。就是我不但不拿钱，我还每天请他们吃饭，吃了十二年。那当然他应该是很有家产的人。他能够说这样子，说我不拿钱，我还天天请他们吃饭，然后我的仆人也都没有向他们要钱。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他是为了百姓而着想。然后他向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这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就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中国人不是说嘛，千里为官只为财嘛，当官当官就是要发财。 然后这个叫做尼西米的人，他当了12年的省长，没拿了半毛钱，还每天自己掏腰包，让人家到他这里来吃饭，因为他想到说这些百姓非常的苦，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产业来看顾这些人。那可能你会奇怪，就是说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说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吗？可是这尼西米好像在吹牛哦，他又说我不拿这个钱，他又说我请人家吃东西，还讲得很清楚，我每天请他们吃1只牛6只羊什么的，然后还说我的仆人什么全部都没有拿，而还说你看那以前的那个省长他们都又吃又喝，还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说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吗？那如果说你做了，你是尼西米做这些好事，你说还是不说嘞？你说我绝对不会讲，我这个做的事情神知道就好了啊，最多我就是说小弟不才，我是谦卑的仆人，我这些都算不得什么，讲一些客套话，不会像尼西米这样子哇啦哇啦就说出来。基督徒应该怎么个做法？当耶稣教导的时候，他是以那个法利赛人为背景，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虚荣心很重，他们做了一点好事，捐了一点钱，或者是祷告什么的，他们都在众人面前要表示出来，说你看我多好多好。然后耶稣就教导说，你们不能够像法利赛人这样子，你们应该做好事的时候要在那暗中来做，不要这样子到处去宣扬。可是尼西米这里就是大家还是得把那个大前提分出来，你如果就弟兄姐妹，你得做大工程，你不要说我这辈子做基督徒就是光顾着把我自己弄好，你得把神的家也弄好，你要做大工程，像他这样做大工程。大工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公跟私分开来的这个本事，你说这件事情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的话，我一句话都不说，但是说为了要做成神的工，要指责错误，要这边做好，这你就讲出来没有关系，不是说为了你自己怎么样，而是说把这个神的家，把这耶路撒冷他整顿好了。所以尼西米这种做法，他公私分得很清楚，他不是自我的吹嘘。我们看尼西米记，其实最多的是看到尼西米这个人，看他的 personality， 说这是神所使用的人。那这个人你看他做了很多事情，好像从现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啊，他又很不谦虚，他又常常吹牛，他又这么祷告的时候说，求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种种的好处，然后他对他的敌人也是说，神啊，求你要处罚他们。他的做法行不行呢？我觉得尼西米记呢给我们基督徒是大开眼界，知道说啊，神所使用的人可以是这样子的。其实说到底就是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很诚诚实实的敬畏神的一个人，他就按照神给他的这个本性，以一个大公无私的这种心，他就做事在神的面前，而且他非常能够分辨公跟私，然后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呢，他非常的看重。那第六章的话，我觉得是最有气派的一章。那里面有一句话，我个人的看法，觉得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有气派的一句话，就在这里面。那这个过程是这样子，是那个时候他们工程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但是最后的步骤还没有完，就是说你看他说已经修完了城墙，但是那个门扇还没有安上去啊，10个城门就整个都修好，但是那个城门是没有门在上面，你要到最后画龙点睛把那个门扇装上去，这个 project 才算是 finish， 门扇还没有安。然后这个时候那些不死心哈，那些敌人，第六章第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这阿挪平原在哪里呢？它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大概30公里左右，等于就是在那个 borderline， 就是由再往下走的话，再走一点就是外邦人之地，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那个 settlement 的范围很小，在就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交界之地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阿挪平原。说这些人呢就送信来说，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地方来见面，然后来开个会吧。 然后他就知道这些人不怀好意，说他们是想要来害我。第三节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但他们四次打发人来见我，非常的 persistent。 如果人家一次两次的话你可以抵挡，如果他四次来讲同样的话， 你是不是还能够同样的回答他？那倪新宇说，他们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他改变没有他的，没有欠提他的 answer。 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哈，如果对方非常的 persistent， 他就一直像同样的问题问你，如果你有本事说你从头到尾不欠你的 answer，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通常人家问到你第三次的时候，你就心开始有点动摇了，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口气讲话了或干嘛。但是尼西米他说，我都如此回答他，他没有改变。对方第五次又来了，说第五次的话更险恶。说第五节说，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然后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是一封未封的信，就这个东西上面没有 cover。 以前那个时代的话，那个纸还没有发明啊，他要不然就是写在这个兽皮上，要不然就写在什么木头上干嘛的，就是这么没有封的信。就是说那信的内容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是目的是要散播谣言，就大家看着上面写什么。那上面写什么呢？这里有说，那个里面的就说，哦，这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施加施木啊，就是基善也说你跟犹大人谋反了，这叫诬引谋反，这是最大的罪名。然后说你们这样子你要做耶路撒冷的王等等。那照理说人看了这种的话，他心里会害怕。然后在第七节的下面就说，所以我们请你来跟我们商议商议，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Okay？ 然后第八节哈，这第五次尼西米的答案没有变啊，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件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柔软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知道他们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没有用很多，没有用什么人的手段，他向神祷告。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相当的怪异啊。这次不是这些敌人了。第十节就是尼西米为了某一个原因，他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去。他说，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蒂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这个人是个犹太人，是自己人，而且是个祭司。他到了这个叫做示玛雅的祭司的家里，但是他不晓得说这个示玛雅已经被敌人所收买了。所以当尼西米到的时候，结果这个人呢闭门不出，关着门，就隔着这个门呢，就跟这个尼西米说了，说我们不如呢在神的殿里面会面吧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要来杀你。这里他讲的这个殿门关锁，弟兄姐妹，你应该这时候了解说那个圣殿的构造，它外面一个大门进去的话，里面是个院子，是一个 court， 然后中间有个 building 是圣所。这里讲的是说，我们就到那个圣所里面，把那个圣所的门给关起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那个圣所尼西米能进去不能进去？照神的规定的话，谁可以进去？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你记不记得有时候有个做王的叫做乌西亚，他非要进去，结果怎么了？长大了，就这是不能进去的一个地方。那现在这个做祭司的他就建议说，那不如咱们就到那里面把那门关起来，就躲在那里面。这第十一节我觉得最有气派的一句话，尼西米就说了哈，说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啊，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他很看得起自己啊，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他气派很大。所以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就是他真的很看得起自己。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是觉得说，一个人到了他能够说这种话的时候，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啊，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很了不起，我非常佩服他。有很多人他会去贪污也好，去做些什么事情也好，去 whatever， 但是当他能够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贪污呢？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去害人呢？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做这个做这个？那这个人他心里面的位置站得非常的稳。这就跟那个但以理的那三个弟兄在那个火窑里面说，就是说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神，同样是一个很伟大的，就代表说他们的那个信心。那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人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他里面已经建设的非常的完全，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有信心。他就说我不进去。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派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这讲到犯罪哈，他们好传扬恶言诽谤，所以他知道说，就是你进入那个圣殿的那个圣所里面的话是犯了罪的。如果真躲进去的话，他们就会用这句话这件事情来说他的坏话。然后第十四节尼西米的祷告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啊，这两个人我们知道。然后女先知挪亚底是谁啊，和其余的先知好几个人还不止一个。那先知应该是帮助他的，是自己人。刚刚那个祭司叫做是玛雅的，跟敌人串通在一起了。还有好几个先知啊，都来害他，说这些人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这尼西米他实在很不容易，就里面很多人在抵挡他，结果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他52天盖好了这个艰巨的工程。所以第十五节说，以路夜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然后敌人一看到他们建成了之后，态度整个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然后下面他又讲了些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说这些人都是里通外国哈。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写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啊，并且他的儿子约哈拿娶了比利家儿子的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个米舒兰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一个非常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就是他跟这些犹太人已经做了亲家。然后这些人呢，跟多比亚结盟跟结亲的人，第十九节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讲这个人的好话，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就是有一点秘密都透露给敌人了。尼西米讲什么话，多比亚那边马上就听到了。多比亚要常常寄信来叫我惧怕，是在这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完成了神的工作。那第七章的话我们就跳过去，这里面的这个名单跟以斯拉基的话颇为相似。第八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那个我的那个 section 到第七章就结束了，第八章开始是另外的一段。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读的时候会稍微觉得有一点不太连贯，因为第八章好像觉得说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城墙已经盖好了，但是当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又讲到说庆祝城墙建成的那个典礼啊，两队的人绕着墙这样子去啊。那第八章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虽然他们两个人回去差了13年的时间，但是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当尼西米做犹大省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到了7月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在那个水门的宽阔处聚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以斯拉要讲解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到了第二节哈，7月初一，你们如果看利未记律法书知道说七月初一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叫做吹角日，然后到了7月10号的话就是他们最大的那个日叫做赎罪日，然后到了15日开始的话有这个祝棚节的开始。以斯拉就在那一天大家都聚集的时候，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然后第四节，你看以斯拉，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这就是我们的讲台了，从这边来的。你看基本上说这一个这个听讲的这个聚会有两种的设计，你们如果在教室里面，大学的教室里面，特别是美国这种大学教室，比较像是以前罗马人是那个 forum 那个竞技场的，就是表演的人在中间，其他的人是高高坐起的，那个老师教授在下面，但是你们这一排一排的是往上升的，你们就向下看。那另外一种的是大家坐在下面，但是那个讲台是高升的，大家这边看的时候要抬起头来。那这里就是说他做了一个讲台，然后以斯拉站上去，大家抬起头来看，那是向上看的那种。然后你再看看他他站的时候一边有六个人，一边有七个人，加上他自己的话是十四个人，两个七。然后他就开始来读神的话语，第五节啊，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对神话语的敬重。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这是他们对神话语的那种恭敬的态度。然后就讲的这些人一连串的名字，还有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说当时的众人很多，他们可能分成几个 section， 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些人在他们中间来读神的律法，然后讲清楚那个律法的意思是什么。第八章的第八节 basically 他就现在所谓的解经讲道的意义就在这一节讲出来，这个Expository preaching 是什么意思呢？第八章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就这样子。所谓的解经讲道就是这样子，首先你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把神的话读出来，然后讲明意思，把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不是你另外去讲个故事，把经文本身的意思用各种阐述的方法，让这个经文的本身意思让神的百姓能够明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解经讲道。从第九节开始描写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一个情景，就是说当百姓们在那边听了之后，说他们都哭了。好，第九节的后面哈，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一来可能他们很久没听到神的话，二来是可能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之后才晓得说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他们都远离神犯了罪了，他们就哭了。然后尼西米他们就鼓励他们说今天我们不要哭了。说第十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圣经很出名的一句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听懂了神的话，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下面的话我就不全部都讲，但是第九章是我个人觉得是圣经里面特别优美的一个诗篇，它是这个勇士无尽歌从第五章开始有记载这一篇诗的内容，写得特别的优美。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我盼望你慢慢的，你找一个清静的早晨，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了，然后就打开到尼西米记第九章，你把这个利未人这些称颂神的这首诗篇呢，也就用点时间把它看过去，他们怎样回溯当初的历史，然后讲到他们怎么样远离神，现在怎么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大家可以看一遍。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第32节那里说这里讲到 我们的神有三个智哈，智大、智能、智可畏哈，智大、智能、智可畏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等等。他们都有些动作，就当他们读完了这些，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意，他们向神所做的所立的约，然后就要求签字，要求所有的这些官长啊、那个带头的领袖们说我们都签字。有些人说啊，我们信耶稣都是很自由的，只要心里面爱主就可以了，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啊什么仪式啊或干嘛的，那圣经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圣经都是说你这边做好的时候你有一些表明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签字，而且他还详细记载说签名的是哪些人。第十章一开始就说签名的是从尼西米开始一连串的，就这些人都签了字了。然后后面讲的是他们怎么样恢复了十一奉献，怎么样使神的家里有余粮，然后恢复了那些对祭司的供养。我们跳到第十三章，就时间很快的过去，就过了十二年的时间。那中间有一段就是刚刚我们看了，就是尼西米他回京述职啊，第十三章的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然后他那个时候再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等他一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都变了，甚至说在神的殿里面为这个多比亚预备了一间房间，然后对那些立位人的那些供应等等，圣殿的敬拜全部都废掉了。他就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人不在，已经整个变了样了。很多时候教会的事情啊，是因人而异。那个人在的时候，一个人在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就人不在的时候就换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在约书亚记那个最后面跟士师记开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当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当那些长老一不在的时候，那士师记就开始了300年的大混乱。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他要一直保持下去的话，是要靠人，就当上一代的人他们 pass away 的时候，有下一代同样敬畏神的人兴起，用同样的一种爱神敬畏神的心来管理神的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兴旺下去。可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这尼西米他大概也就是几个月时间不见，然后就变了个样子。希望我们这间教会不会这样子，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做得更好。后来就讲到他处理一些事情，那最后处理的就是那个跟外邦人混杂那件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那我们去看尼西米记13章的最后一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这都是在圣殿的敬拜。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愿神也纪念大家所做的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一生，看到他怎么样看着靠着神的恩典做成了神的功。求主同样的圣灵来激励现在的我们，使我们有尼西米的心智，来为主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做成主的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